南无
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净土生无生论，先看第七，三观华尔。三观指的是，空假中三观。三观是对三谛而言，三观是对三谛而言。华尔是指天然、自然。自然如是，本来这样，叫法尔。那么三观本来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三观是对三谛而产生。上一文是静以观，静以观，有静有观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直接就讲三观，讲三。三观为是一心，三观其实只是一心而已。三观是因真俗中，真俗中，然后呢有空假中在相对。上面是地，底下是观，依静而观，观什么呢？观三谛，以三种观法。也就是说，三观的全三谛而起。三谛是天然之性德，也就是金熙大师说，三谛者天然之性德，就本来就是如是。三谛本来就如此如此，那么三观呢？依三谛而起，它也不是本来如此吗？也就是天然理据，天然理据三谛的道理。那么三观依三谛而起，这样也是天然理据的道理。宋说：“能观为三观，能观，能观心指的是三观。”所观即三谛，所观的对象是三谛，全性以起修。三谛上面我刚才讲了，三谛是天然之性德，全性起修。修就是指的是观，性就是三谛，故称为法尔。它既然是天然而起来，就自然而然的一种观法。能观为三观，这一第一句讲修，先说修。能观嘛，修行从观开始。所观是谛，是明性。他观的是什么？修的是什么呢？修的是性。那么性啊，依性又起修，能修是观，所修是性。全性起修，那就全三谛而起三观，所以叫法尔。下面这些三谛者，真俗中。所谓三谛是什么呢？是真俗中。三观者，空假中也，对吧？名目先列出来。那什么是真谛？什么是俗谛？什么是中谛呢？说妄群绝解，绝解莫乎真，随缘应用莫乎俗，笼统空有莫乎中。其实这三句话已经包括空假中三谛的 这个真俗空三谛的道理。净希大师说，净希大师说真谛泯一切法，俗谛立一切法，那么中谛是统一切法。福地是立一切法，中地是统一切法。从真谛而言，明一切法，不立一切法，意思不立一切法，所以叫什么呢？万情解解，把所有的所缘心的妄情全部都去掉，也无法去解释去理解，万情解解，那就讲的是真谛，也就是情以解不立，叫明一切法。俗谛是立一切法，随缘应用，随缘应用，它有千差万别，通常也叫这个不变而随缘的俗谛。这样怎么样呢？会应用彰显，应用的事情自然会彰显出来。中谛是统一切法，它同真谛和俗谛这两者的道理对立给予统一，归乎于中道。真谛是空，俗谛是有，这两者虽然是不同，但是可以统一。那么真谛是十法界皆空，俗谛呢三千皆有，三千都有，那么这样无不把它笼统起来。它的酸遮，从遮来说不利，酸照来说它昭然显示，遮前一切不利一切法，但是呢它又清清楚楚的枉然而立一切法，说三谛俱乎一心，这样的无情不浅，无理不彰，这三谛就说明种种的道理。这么讲，从理论上讲，但一初学的人听起来有点辛苦啊，有点辛苦。那么俗谛随缘应用，就是因缘法，因缘法无不是空，因缘法是空性的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因缘法。那么我们如何应用因缘法呢？因为因缘法是无常的。其实佛法很多，大家记住这两句话，就一生都可以受用无穷。因缘法无常法，一切都是如是。我告诉你，想不通你就想的那都是因缘法，想不通的时候那都是无常法，我看你就没事，要不然怎么办呢？所以因缘法有两种情形，一种是随顺因缘，我们如果应用因缘法呢叫随顺因缘，一种叫串造因缘。不可逆转怎么办呢？是叫随顺因缘。天气这么热，你就不睡，我说我把它逆转过来，不热，那怎么样？串造因缘，安个空调呗，这叫串造因缘。那你所有一切都用空调背着走，你走得动吗？去山门给空调背着，那是随顺因缘。怎么办？出汗，出一身透透的，冲个凉不挺好的吗？这叫随顺因缘。但你想不通的时候，你就是这样想，因缘如此而已。要不然没办法的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比如说像我是一个 一个大凡夫大凡人，我有两种凡吗？我是个大凡人，然后又是大凡人，大凡夫，然后有太多事情就烦得要命。有时候想想我也挺了不起的啊。一般人都不知道我一天到晚烦些什么事情，这个给你报告个消息，那个给你传个消息，那个你说个事，这个你说个事，那个问个问题，这个问个问题，这个人来讲两句，那个人来讲两句，那是相当烦呐、啊。他一天两天这样可以呀、啊，你看这相续这二三十年，天天都有这件事情，啊，有时候我都没办法怎么样，呜，发泄一下子啊，有时候跑到山上去，我就这样子，大声喊两声。我有一次在终南山那个山坡上面，我自己在那乱唱，因为我不会唱歌了。我没有一首歌能够唱完整，我那天在那瞎乱嚎，嚎嚎一个干活了，突然起来，他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以为没人，没想到我一唱把他吓一跳，先谢一下。你说这么多人在那里，我也不能乱喊乱叫，在房间不能乱喊乱叫。啊，一般人接着说，你接着说，我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？跟你聊聊天嘛，跟你说说话嘛，这么吝惜舍不得了什么？这太多烦人的事情，无量无边的烦人事情，几乎每天都有。你看前两天有个人死了，他还把骨灰弄来，83年定的骨灰的位置。83年到现在多少年了？啊？他给老和尚定的，他定的是灵石洞里面那个海龟塔里头。后来里面那个塔不烂骨灰，后来就是平日再做一个，他拿了一个纸来还找一个以前的宗教局长退休了，他叫他带来。哎，我一看，他说那看一下，你是不是让我先看一下那个我老母亲放在里面是哪一层哪个位置？我说你要放你就放，你换你就不放，当时只收你50块钱。他那个凭据里面有收他50块钱的。我说现在怎么给你开你看呢？我说按照我们这个轮流次序来呀、啊，谁先死谁往上换就完了嘛。大家不都在一个地方吗？就在那一块地方，放哪里都有什么关系？所以说我现在在手里也是都不收。那我给你定一个，有很年轻的，比我还年轻。他说我在平行室定一个位置。我说你没死，我早就死了。到时间你来找谁呀、啊？真是这样的，我说这无量无边的麻烦嘛，给后人麻烦的很。我都不做这赚这死人的钱的麻烦，打我一次性搞定，超不超度是你的事，我给你做了。愿生西方净土，从我愿你生，你不生那是你的事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你做那个东西放在那里收多少钱？像中国一般有些地方公墓跟他定是说40年的50年，我们这具体跟人家定多少年也没有说清楚，但他放在那里。然后他不时不时的来哈、啊，死之前来问一下，可不可以换换？什么时间换？怎么换？换在那里寄存一下子。然后敬塔、扫墓，时不时还来一下子祭奠。一年死了一年，死了3年，这麻烦的很呐、啊。是利己这么一个事情。然后原来他妈妈死了，他说我除了每一次到平行寺来打补啊，还要做些什么？我说你能做你就做，那具体做成诵经啊、换生啊、供佛啊、供身啊，那我都做了，我还要怎么办？我大姐，你能做多少你做多少吧，这么烦人。他没你们都遇不到这件事情呐、啊。有时候你正好看书看得很好、很投入的时候，他来，什么事？ 很重要的事，其实啥事没有，就能说那么两句，这很讨厌的。但是你不对，不面对都这样，他就会说你，会骂你的，其实很烦，烦不烦？你都没经历过这些事情，然后常住这么多人，每一个人的想法做法彼此之间都会有一些隔阂，都有一些隔阂。比如说沙弥收不收手机，手机要不要用，那有人说这个什么时代了，手机不滥用怎么可以呢？那有人说沙弥就不是不应该用，他用了他就不专心学习啊，收吧，收完了那手机收不完的，手机收不完的。今天听说又收了五个不到六个，你不信过几天他收还是有，他会生的，跟母鸡下蛋一样的，过几天的下一个，过几天的下一个。你还不生还他那玩一会儿，玩一会儿，玩一会儿，会这样。而且有些不同的看法，这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呢、啊，类似这样的事情，这些事情都会汇总到我那里来。你想想看，我这个大凡人呐、啊，你说我烦不烦呢、啊？那他很难受的。啊，经常还有人给我寄了一份什么什么，《中国名人录》，他说你已经进入选举中国的名人了。然后他给我写那个历史，瞎编瞎写，我是看的都恶心。他说我小时候就非常的聪明，十里八村都知道我的聪明。啊，都每年都评为三好生，然后嘞，如果说我要去高考，肯定进北大清华。你都不知道我小时候有多笨，这离奇的笨，那傻的实在是，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我小时候的傻。九岁开始放羊，十一岁开始放牛，十三岁才开始读书。十三岁读书，他说我爸说你这么大的去读书，才读一年级，才读到什么时候啊？他说你就从三年级开始读吧，从五册开始读，五册开始读都不懂啊，怎么读啊？所以我现在拼音都没办法拼了嘛，这发信息很多人，你干嘛不用拼音？我拼音拼不准啊，搞不清楚啊。喝跟喝我这都一样嘛，喝哇哇喝哇哇我这都一样，弄不清楚啊。我用笔画还比较准确一点。我的读书很痛苦的，一直跟不上啊，那整天做梦都做梦考六十分，哎呀我考六十分就好了。能考六十分就非常高兴，啊，也很侥幸。我五年级的时候评了一次三好生，就那么一次。他说我每年都评三好生嘛，非常聪明，十里八村，十里八村知道我才怪呀、啊，怎么可能嘛？我这个年代哈、啊，我的前面几届一直到我们后面几届，也没有一个，我们那个学校也没有一个考上大学。大专都没考上，他说我要考就考北大，大北去差不多。我说这很荒唐嘛，他跟你编这一套历史，我看着实在是胡乱编，怎么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。啊，我的生日是某月的十四，他都说的某月的十九。你看活着的人，他这个就给你改了。你这也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在历史上会有这么多的争议啊，过去一些文献上的问题，记载的问题，我说我活生生的他就会从十四变十九，又拖了五天才出生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这是不可以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所以说我想想呢，我能承受这么大的力量是什么呢？因缘法。我一直了解因缘法， 一切都是因缘这样，啊，一切都是无常法。我说这些都过去的，我会死的，没关系，我早晚会死的，就会过去了。曾经有一个什么参观团的访问，他们考察团呢，到平阴寺来，他看看平阴寺啊，你们这个地方环境还可以，但是你们这些建筑啊，都是怎么样呢？只是适合人们的居住，啊，也没有任何观赏价值。对不对啊？完全正确，房子能住就好嘛，有什么观赏价值？亭台楼阁那是挺有观赏价值，正因为说我们没有这个观赏价值，或许我们比较安宁安静住在这里。平阴寺像个村嘛，你仔细看看像个村，自然村啊，不像那古丛林那种严格严谨，所以呢，景区的人看说，但你们这个地方做景点也不像个样子，他就不来了，这不是歪打正着吗？我们也得到这一份宁静安静，才要住在这里。如果说我们搞得很豪华、很美丽，它未必能够是这样子。有一些东西都是因缘法这样子，我们没有计划要这样，然后变成这样，那是什么因缘法？随顺因缘而已啊，啊，所以说一切兴衰有数，兴衰有数，这都是因缘，都是无常法。大家时常用因缘法、无常法就没有问题了。你比如说国际上常常说啊，我们跟某个国家要怎么样呢？世代友好下去，他过一段时间换脸不认人，要打仗，这是什么？因缘法、无常法，没有一定。我们道友当中一段时间好的热的个简直要死，尿尿都被泡饭，哎，过几天两个人又不讲话了，都又不来玩了，这是什么？无常法、因缘法，这不好用吗？真的很好啊，这是了解佛法都好得很。你记住，一切都是因缘法、无常法啊。然后呢，因为是世俗地是如是，然后到真谛它是空的，因为它是空，是无常的，所以说它是空的。这不就是俗谛与真谛的关系吗？然后我们能够应用俗谛与真谛之间，那就是中道，不空不有。有没有？有，事情是存在，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变化的。为什么呢？它是无自性的，是空的，原来如此。这样你能够这样应用，那就是所谓的三谛。你从文字上有点看得很辛苦，我通过我这么一讲，你的遇到任何事情你都说这是无常的。今天好好，说不定像妙业那天好好的，咔摔下来，还好没过去，上医院去了，弄两天没事了，这就是什么无常。无常，东擦西擦干嘛呢？那天沙弥他们都不上殿，我说你不上殿，你到大殿，到卧佛殿去上殿不就行了吗？他又不去，如果去了就没事了，就不摔了。然后他就不去，他自己一个人在弄，其实也不脏，他总想找点活干，我总是干活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找个自己比较安慰踏实的事情可做，这是因缘法。可是无常。无常，是不是啊？事物是无常，我们的心念是无常啊，心念是无常。一段时间心境很好，一段时间为什么我们心境又不好呢？无常嘛。那有人住在这里住好好的，为什么不住啊？因缘法，因缘到头了，他不走不行的啊。据说有人现在就开始寄东西了，也太早了吧呀？啊？安居还不到四十天呢，就开始寄东西了。无常法，是不是？住不下去，他不是他很想住下的，他自己住不下，出去外面会介绍人来，去平阴寺。那个你干嘛不住呢？因缘法嘛，对不对？无常法嘛，他会这样讲。确实是这样，你想这样的道理就没有问题。 要不然你想不通啊，就会很苦恼，就会很苦恼，对吧？啊，世间本来所有一切都没有最好，最多是更好，不能有最好。为什么？无常，因缘法，你不能逃脱这个规律。佛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，佛法就讲这道理，你一定要改变这种我不停，我就是禅法，我就是永远住在平阴寺乃至吃草啊，吃草以后还后面还发生好几起呢。现在吃草的人没有啊，还说也住到我死他才离开。他说我一定要做到，直到你老人家往生了以后我才离开。我说我还好，感冒的还没有，他就离开了，快得很呐。那还有人说平时所有人都走完了，他说师父你放心好了，其他人都走完了我都留下陪你。我说我问他，你这些话说的你信吗？他说我有信心。我说你有信心，我没信心啊。好了，果然住的还不到两年，不到一年半吧，差不多就走了。发现没有，心念无常。你不能说他当时不好，他可能当时也想住下表现一下，早一点说给我，然后让我知道他有这种心，让我欣赏他一下，或许是这样子，对吧？这个习惯了，这习惯了就没有太多那个妙莲法师所说的，很多人跑到他的老师那里去身口意供养，啊，太殊胜了，身口意供养，过几天把身口意收回去了。一时的心可能是有，都会有的，但是长远心就不能保证，因为我们都是凡夫，凡夫心念就是无常。无常变化啊，总是觉得说，哦，这个东西很好啊，那个东西很好啊，那不一定啊，无常变化。你要始终保持这种心态，我告诉你什么都好办。你今天如果不小心被人家说你坏话了，然后呢或者被人家呵斥了，那你怎么办？因缘如此，或许我过去是骂了他，你说我这一次我都没招惹他，他为什么凭什么说我呢？有人会常常想着，我没招没惹他，为什么要说我坏话呢？因缘法，过去有如是因，今天有不是果。你这么想啊，你就没有事情了，要不然你会想不通，凭什么他说我这样说我那样。这叫大家好好的应用啊，假与他假的道理。假，世间是假象，俗地是假，假有假的作用和道理。但是你看到假，要通过这一层假象明白它的空性，明白它的空性，它是空的。假有假的意义，你说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是假名的，名字都没有混淆，这么多人，三四百人都有三四百个名字，这名字都是一个编号而已，是假的啊。前一段时间高考，很多人这考试，他的穿衣服要穿耐克的，耐克不是打勾吗？啊，然后呢他穿这个特步是打叉的，他说那不能穿，要穿耐克。你说世间人的这个信仰的空虚达到什么程度？打勾就能考对了，他说打勾就比较保险。然后呢，他有些很多那几天要考试的，家里不住去住宾馆，住宾馆要住七层带七的，为什么呢？七上八下，七能上八不能上。哎，中国人开始不都喜欢八吗？损车号啦，电话号码啦，什么多少八，多少多少八。我常常也反对这样的，我说八乌龟王八有什么好？啊，说七七不好啊，然后这七上八下又变好了又，这是什么？不定性，因缘法。假象而已，你不要执着啊！穿耐克的人一定就很好，你不现在人都去穿耐克看看怎么样，也未必能考上。 只是假而已。所以说假要透过这种假象空性而已，就是啊。那么这讲的是上帝。好，接下去，虚灵不昧，持无心，自空则也。这个是最好是一个顿号啊，不是分号。然后呢，物来思应，知无心，智有者也，是个分号。空有相继，知无心中，我心自中则也。叫空假中，上面讲三谛，底下讲三观，就三观的相貌应该如何。虚灵不昧，虚是空的意思，灵它有作用，不昧。你看我们的心相是没有形体的，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相呢？你要通过悟才知道。我们源于色声香味触法，源于境，我们心才能够体现出来，否则不知道这个心相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可是它不昧，五心自空。从这个真谛的境起源，能明白这个道理吧？心相是没有的，可是它有作用啊。你比如说大家现在都听懂我的话，我在讲话，那我耳朵在听，如果你心不在焉，你听不到的。如果心不在焉，想别的事情你会听不到的，耳根还在那里啊，那是我们心的作用。心虚灵不昧，无心自空。物来思应，物来思应，物是指着色声香味触的种种境，这个物理解为境。境来了，你就会显现出来，是无心自有，自然而然就有。听到音声你会产生思维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眼睛看到什么，那么无心自有就引现出一种相。心本来是空的，因物来了就显现出来了。空有相继，空不碍于有，有碍于空。你看心虽然是空的，可是物来有显现出来，物显现出来，物去了，或者你不圆它的话呢，又恢复于空相。这就是所谓的中的道理啊。我们日用的根尘相对，凡有所念的本质空洞，本来是空的。你看到什么也好，听到什么也好，本来是空的。虽然是有，我们只是了解分别意识上的分别而已。那么这只是空啊。那么根尘相对遇缘呢，遇到缘了，心起来了，这叫做物来呢，实应有。那么我们这个念头有，或者是空，或即空即有，非空非有，这个即假即真，当体就可以体会到即假即真。我们所看到一些东西是假的，当体会归于自己的心念就是真。还要什么呢？专遮浅，专遮浅，这两边都不去执着，有或者是空，不去执着它。那么只有这一心，万法皆以一心而显现，有以空是我们自心的一种分别而已，这样就是所谓的中观的道理。好，然后呢，下面是地讲地非观，此性也非修也，三地也非三观也。什么意思啊？此性也，三地就是天然之性，所以此之性。那么这个观呢，我们所谓的修行依这个性而修啊，性本来无所谓去修的，性无所谓修，因为性本来就是如是，所以不是修所成的。三谛非三观，三谛不是三观，三谛是天然的，然后你用心去观察它才有三观啊。体本来如是，这就是叫二而不二。那怎么修呢？所谓修者称性照了，这句话很重要。
心修就是嗔性照料。三谛，三观去观三谛，三谛是什么呢？是本性，天然之性德，本来就是如是。那么修修什么呢？嗔性，依三观而行，依三谛而修，依三谛而起三观嘛。那么三谛既然是天然之性，那么修什么呢？就观这个性，所谓修者嗔性照料。比如天台三观名为无作妙行呢，三观名为无作妙行，因为以其不假作为，不需要造作什么，只是嗔性去照料三谛之性就对了。简单说，照性成修，照性成修，本来具足得三谛的道理，你只是对普而以性，观自己的心性，那就是修养。故体达此心，空洞无物谓之空。体达此心，这照我们这个心，空洞无物，没有本来没有一物的。照了此心，具足妄法谓之假。虽然这个心没有特心有作用啊，种种妄念杂念善法功德都有啊，具足妄法说叫做假，种种音声都能够了别，种种色相都能够知道了别，那么具足妄法，心本来是空的，应物它能够起来作用啊。所以双融二边呢，不异不异谓之中，空假的言融的两者，那就叫做中。所以心本来是空洞啊，纷扰起产生种种纷扰，通常就动念了，这个时候就产生见思惑。性本来是具足一切，性本来具足一切功德啊，因为迷茫了，迷惑了，迷昧了，产生尘沙的烦恼。体本来是圆融的，妄分一意，这样就分成就无明产生，你看见思尘沙无明惑，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心产生动念头。就圆觉经讲的，本来没有空花，众生认为有前面有个空花在那里，就妄执着它有实有，那是错误的。那这个地方现在告诉我们怎么去用功的动，能够空洞体达，空洞体达，心本来无有一法，这就是空。性具能够照了，性本来就是外面的万法离不开我们当下这一念心，那就是有假有。顺空有，顺着这空有这两种能够融通它，那就是中道的道理。所以台大家还记得吧，赵论深赵大师讲过一句话，甚远夫哉，体之即神。甚远夫哉，圣人很远吗？你能够体味他，你当下就是这个神通变化莫测的道理。道远夫哉，处世而真。道远吗？这个禅宗禅禅有这公案，他道在哪里？他道在眼前，你见到吗？他说我没见到。那行人就问他，和尚见吗？他说有你有我，那就辗转更就见不到了。道在哪里？就在当下。接着处世而真，见到种种的万法虚幻的假象，知道它是空性的，这个就是以真相应。然者虚灵而应，然者虚灵而应物也，应物而虚灵。这个是叫真俗无碍，真俗无碍，即真即俗的道理。虚灵就是心虚灵，空无一物，应物呢又有。既然应物而有，但是不妨碍内心的空寂，了无一物，尽过去心空空如也。这就是俗真即俗，俗即真，能够照了这双边，那就叫做三谛圆融，三观圆满。 认清观察。那么如何这样的道理如何应用在我们日常当中，对于我们如果说你们跟我一样是大凡，两个大凡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遇到事情来了，然后你把心静下来，因缘法无常法是假的，这样马上就回归于心境的一种宁静平安，无事就过去了。说你什么一下子就过去，你就会忘记掉。如果说你把这个事情一直耿耿于怀，你凭什么说我明天得找你算账，你把这个假的当真的了。这个假当真跟那个即假即真的不一样了。即假即真，一切都是假的，当你即是空它才是真啊。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本来人家随便说一下没什么意思，开个玩笑而已，然后你把它当真了，那是我也即假即真啊。此即假即真跟那个即假即真不一样啊，仔细去体会。如果说你说一下就过去，心非常的明然，知道没事，因缘法无常法过去了，这样慢慢的就能够恢复本真，一真法界性早晚一天就会显现出来。好，我们今天先看到这里。愿以
第三步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报身，不生其有。
Thank you.